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习近平出席开通仪式。南海一周新闻盘点：中马泰联演，中国东盟海上联演正在进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安全。王毅会见东盟十国驻华使节，就南海问题交换意见。菲律宾长滩岛开岛，全新面貌迎接各国游客。越南最大车展举办，越南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巨大。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将对话来自中国大陆唯一的卫星通信运营商中国卫通集团副总经理陈炳江等相关负责人，为您讲述中国通信卫星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船舶保驾护航，让中国的广播电视节目落地全球背后的故事。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面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本周的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的相关消息。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23号上午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巡览大桥。当天的开通仪式在珠海口岸旅检大楼出境大厅举行。在观看了反映大桥建设情况的视频后，习近平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
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开通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等乘车从珠海口岸旅检大楼出发，巡览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位于港珠澳大桥水上桥梁和水下隧道的衔接部分，是大桥建设当中的关键节点工程。习近平等乘车来到这里，登上西侧平台眺望大桥，结合图片和模型详细了解大桥的建设情况，并会见了大桥管理和施工等方面的代表，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习近平说，
大桥的开通是有标志意义的，一个是国之重器啊，大国的这种世界工程，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城市体，就是三地啊，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体制的大桥，所以它的意义啊是多方面的，非常重要。今天到这边来啊，就是圆梦的时刻。
习近平强调，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和复兴桥。
逢山开路、遇水大桥啊，你们这是最形象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这么走过来。从这个大桥来讲，走到这一步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杆了，多少项世界第一，更加增进了这种四个自信，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自信。衷心的感谢你们，我也相信你们又会啊重整行装再出发，又会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为了建设好这座世界上总体跨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跨海大桥， 大桥的建设者们在科研技术和环保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使这一工程成为了伶仃洋上的最美地标。港珠澳大桥总长55公里，集桥梁、岛屿、海底隧道于一体，设计使用寿命120年，其中主体工程的跨海桥梁和隧道长约35公里，有3座斜拉桥，桥体全部采用钢结构，用钢量达到42万吨，相当于60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由于珠江口是广州港、深圳港的出海主航道，为了预留大型轮船的通航水深以及满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桥还建有6.75公里的海底隧道，这也是全球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全球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全科说，隧道建设的多项技术和装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深埋沉管隧道包括了曲线管接的工程化预制，这个在国际上是领先的。第二个，隧道的基础处理，在国际上一般地基处理的标准是20公分以上，我们现在做到了10公分以内。第三个就是主动止水的沉管隧道的最终接头，我们创新了一个主动止水的这个三明治的切形块，这个工法给世界沉管隧道是一个技术贡献。第四个就是半刚性的结构体系，对付这个深埋沉管隧道的结构受力和密水等原因。
24号上午9时，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了。粤港澳三地的通勤时间将由此前的3个小时缩短到了40分钟左右。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珠海成为了内地唯一与港澳陆地同时相连的交通枢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港珠澳大桥珠海长隆直通专线也投入运营，加上广深港高铁的开通，意味着跨越港珠澳大桥深度游珠海，再转战广州游玩，轻松便捷地完成港澳广珠四地联游成为了可能。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南海一周新闻盘点，首先来关注中马泰联演，中国东盟海上联演的最新消息。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于10月20号至29号在马来西亚举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此次演习是年度军事训练安排的一项重要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增进中马泰三国的传统友谊和军事合作，彰显三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信心，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实兵演练也于10月22号至28号在广东湛江及湛江以东海空域举行。吴谦介绍，这次演习课题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及搜救编队通信操练等内容。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派出3艘舰艇、2架舰载直升机和500余名官兵参演，东盟十国派出5艘军舰、1架舰载直升机和700余名官兵参演。
此次演练是中国与东盟首次组织的海上联演，也是东盟首次与单一国家组织的联演，将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与信任，深化我与东盟国家海上防务安全合作，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挥正。
来关注习近平赴广东考察的最新消息。10月22号至25号，习近平先后来到了珠海、清远、深圳和广州等地，深入企业、高校、乡村和社区，就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进行调研。习近平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最大的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贫困村连张村，习近平对村民说，
实现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啊，特别是我们广大农村，
党支部带领大家一任接着一任干的，一仗接着一仗打，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取得全面胜利。我想打这个脱贫攻坚战啊，我们有信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下一步有一个乡村振兴计划，在脱贫以后还要致富，还要走一个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能够啊，使人民的生活啊，过得越来越幸福。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也是习近平此行中的一站。2012年12月，习近平曾在这里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在前海时前，习近平同前海建设者和见证者代表通话沧桑巨变。他指出，
发展这么快，说明我们前海的模式啊，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像深圳、珠海啊等经济特区的啊这些成功的经验，还要继续坚持并且完善，要研究出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在全国推广。现在呢，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再接再厉，必然成功。
来关注珠海航展的消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5号在北京介绍，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及珠海航展将于11月6号至11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43国空军将派出代表团来华观展。
中国空军向多国空军发出邀请，截止目前，俄罗斯、巴基斯坦、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43国空军将派出代表团来华观展。届时，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红鹰飞行表演队和沙特阿拉伯皇家空军沙特之鹰飞行队将进行飞行表演。中国空军还将结合航展，于10月4日至5日举行第5届军事飞行训练。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自1996年举办以来，规模不断扩大，参展装备水平逐年提升，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规模和影响力位居前列的主要航展。10月23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东盟10国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中国同东盟关系已经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双方要以今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王毅和东盟国家使节还就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趋稳趋缓，南海行为准则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具有重要意义，东盟国家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磋商继续取得进展。视线来转向越南。一年一度的越南顶级汽车盛宴2018年越南汽车展于10月24号至28号在胡志明市西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车展是越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盛会，展厅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奥迪、福特、玛莎拉蒂以及沃尔沃等全球15家知名汽车品牌参展。越南汽车生产商协会主席穆夏彻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南已经步入了汽车时代，个人消费汽车需求增长迅猛。目前越南全国人口总数为9600多万，其中2/3的人口属于适龄劳动力。越南是一个汽车工业发展的潜力市场，尽管当前越南汽车保有量较低，每1000人当中只有23人拥有汽车，但出行需求正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私家车今后将更加普及，成为民众出行的基本需求。视线来转向菲律宾长滩岛。菲律宾著名的旅游胜地长滩岛10月26号正式对游客开放了。长滩岛位于菲律宾中部，以4公里长的白细沙滩、美丽的贝壳和夕照晚霞闻名。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游客以及邻省移民不断涌入，一度导致当地严重的环境问题。今年2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长滩岛比喻成化粪池，并下令环境部在6个月内改善长滩岛的卫生状况。 那经过近半年的整顿，长滩岛整体环境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海水更加清澈，沙滩更加纯净，缠绕在海边椰子树的霓虹彩灯被全面拆除，海边大道禁止包括摩托车在内的一切机动车进出，交通变得安全有序，湿地以及自然保护区内的违规建筑物也被逐一拆除。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投资合作论坛25号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出席论坛，并指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新两国合作新的亮点，是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开拓了两国合作的新领域，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香港特区政府向亚投行提供1000万美元来支援低收入国家。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陈茂波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22号共同见证香港特区政府与亚投行签署项目准备特别基金的拨款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向亚投行该基金提供1000万美元资金，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援。2018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25号在东莞市开幕。本届展会共有57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企业参展，当中有39个设立国家和地区馆，其中法国、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格鲁吉亚、匈牙利、马其顿、菲律宾等8个国家是首次参展。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展会更加突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特色，体现了广东的产业优势。最后来关注两条文化方面的消息。10月25号，印尼国家电视台举办了中国剧场的开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印尼语版中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和动画片《中国熊猫》已经在印尼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了，这也标志着中国剧场栏目在印尼国家电视台正式亮相。印尼国家电视台作为印尼覆盖人口最大的电视台，成为了印尼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尼首席记者李树坤表示，为了使这次播出节目具有更好的译配质量和艺术水准，所有的配音工作均在印尼本土完成，并且启用了印尼最优秀的配音演员、歌星和技术团队。截至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剧场已使用29个语种完成400多部、7000多集的中国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和动画片的译制和配音工作，已在5大洲的52个国家主流电视台播出，成为总台影视译制作品海外播出的国际品牌栏目。纪录片《丝路上的美食》推介仪式23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在推介仪式上表示，希望这部24号开播的5集纪录片能够成为马来西亚人民了解中国穆斯林文化和清真美食的窗口，并且吸引更多马来西亚的游客前往中国，亲身感受两国穆斯林文化的相通之处。马来西亚总理署副部长傅之雅在推介仪式上说，丝路上的美食纪录片为马来西亚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清真食品的平台，中国是马来西亚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国之一，相信随着这部纪录片的播出，会有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去中国旅游体验中国美食。丝路上的美食由中国深蓝时代影视文化公司和马来西亚马特威影视公司合作完成，是首部用马来语译制并配音的中国纪录片。该纪录片通过马来西亚 Astro 电视台面向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文莱同步播出。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资讯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将会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将对话中国大陆唯一一家卫星通信运营企业中国卫通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为您来讲述中国通信卫星为中国传播保驾护航，让中国广播电视节目落地全球背后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南海之声的官网，以及搜索南海之声的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关于南海、东南亚相关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权威资讯。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 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Somebody's dancer, just a puppet.